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、就学补助，还有多元实习机会，让你毕业即就业，实践创业梦想人生。三大学院、参旅学院、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宏国建设集团，持续同步业界创新，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。宏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。
就是那样蓝的天，就是那样宽的风，孤独的我不寂寞，听着 Podcast。
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，我们现在讲到了一个可以跟张廷玉一起分庭抗礼的鄂尔泰，他是满洲的寒门出身。雍正执政之后曾经提拔很多官员，其中飞升的速度最快的人就是鄂尔泰，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，鄂尔泰从五品连升六级，提拔成从从二品的江苏布政使。雍正的知遇之恩，那么鄂尔泰当然涌泉以报。雍正朝最大的地方改革有一个我们还没讲的，叫改土归流，就是由鄂尔泰主导完成的。鄂尔泰在康熙朝连滚带爬几十年没有成就，却在雍正朝崛起了。其实这也是雍正的别具心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爸爸没有提拔他，但是他提拔了他，那么这个臣子当然会跟着新的主子。但是如果是在康熙朝就已经很飞黄腾达的老臣，他们很可能雍正再提拔也没有用啊。鄂尔泰非常受雍正的喜欢，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不过你也不用太相信雍正的甜言蜜语。雍正即位之后曾经对鄂尔泰说，我现在啊已经当皇帝当了四年了，只有你跟怡亲王两个人是我最信任的，怡亲王就是他的十三弟了。那么鄂尔泰出生在什么时候呢？他是在康熙十九年，也就是小雍正两岁。他是满洲镶蓝旗人，他跟那些骑马射箭长大的满洲子弟不一样，他的童年就是读书读书再读书。这原因呢是因为他的父亲鄂拜相当的特殊。这位鄂拜啊的父亲，也就是鄂尔泰的祖父，早年曾经跟着多尔衮南征北战，打过山海关，追过李自成，官封五品，不是什么大官，但是一家也是衣食无忧，就有一点权势，但是没有太大的权势。但是鄂拜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，家道中落。那鄂拜就是鄂尔泰的父亲，为了改变家族命运，他开始发奋读书了。大概呀就是365天每天都在学习，没有终止。后来呢他就凭着他的学问在康熙朝做到从四品的国子监祭酒，这也是算高不高了，但是国子监就是全国的最高学府，他就等于是北大校长这一类的。那么从两岁丧父家道中衰到变成国子监祭酒，他的官位比他的爸爸高，鄂拜也算是很成功的。那他的一辈子就是很耿直刚正不阿，也是这样教儿子。鄂尔泰的童年就在爸爸的训练之下靠读书。他们虽然也是满洲出身，可是并没有享受太贵族的待遇。六岁上学，爸爸就要求他日夜背诵四书五经，然后呢八岁就开始学儒家思想还有写作。在望子成龙上面呢，他们家走了跟满洲不同的道路，也就是比较文学的道路了。鄂尔泰在六个孩子之中排行第四，不过呢他前面的三个哥哥啊，有夭折的，有不是读书的料的。那鄂尔泰从小比较聪明，所以就必须被爸爸强迫要加倍努力， 他的人生呢、从小就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叫做玩，从小就必须要不苟言笑。他的努力有了回报，因为他的儒学功底还超过很多同龄的汉族学生。当时19岁，曾经被一位很有学问的学者叫李光地，在考察功课的时候看到了，说他以后啊一定是国家的重要臣子，一直在夸他。后来鄂尔泰就考中了举人了。但是就在人家觉得他前途无量，会比他的爸爸更强的时候，他突然放弃学业，进宫当了正五品的三等侍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父亲在这一年去世了，家中没有经济来源，于是根据清朝对于满洲官宦世家的特殊政策，他可以去宫里当侍卫。所以你在清朝的连续剧里面看到的宫中的侍卫，可不是谁都能当的。那么鄂拜呢，他并没有任何的政治资源，就是一个校长嘛，北大校长之类的职衔，是教育的官衔。那鄂尔泰这个20岁就中举了的满洲学霸，就只能做满洲子弟的三等职位。可是在宫中到底他在做什么呢？听说啊，他只要在值班的时候有空，他就拿出他怀里的书，在那里手不释卷了。虽然只是个侍卫，但是没有放弃读书，因为那是他唯一的希望。后来啊，他有一个弟弟就考上了举人，也进了翰林院，这是鄂尔泰的梦想，但他的弟弟达到了。因为鄂尔泰真的为了让他们家有可以安身之地啊，还有栽培弟弟，牺牲了他自己。他本来也以为啊，这样子的人生大概就是只能当侍卫，就只能在那里偶尔的时间看看书咯。可是啊，他的第一个契机就出现了。那年的八月，康熙来到翰林院，说要出道题目，让大家比一比谁是真的有学问。刚好赶上鄂尔泰啊在当侍卫，他就赌一把，就跟皇上说，你要其实这样当侍卫也不错，因为他会认识皇上啊。他跟皇上说，我也想参加这个比试。康熙一听非常开心，说我的侍卫竟然也跟全国最顶尖的学者可以一起作文呢，于是就让他领了纸笔作答，答应了他的请求啊。拿到手啊，他就特别看了这位侍卫的卷子啊，非常的开心啊，觉得这当一个侍卫可惜的，还是去当文官吧。不过呢，他只是从侍卫当成了一个内务府的员外郎，在品级上啊，从武到文还降了半阶。但是啊，这个部门很关键啊，这时候他37岁了。这个部门呢是在做什么？是在对于内务府管辖内上三旗满洲权贵的违法行为，就是满洲贵族的违法行为进行司法审判。其实这一定不是一个好菜，因为你会得罪很多人。那你如果要放过这些贪污或者是违法的权贵的话，那么诶，很可能你放过他变成你有罪。那怎么办呢？其实鄂尔泰就是从小一个公正不阿的人，就照法律办事。于是他在这个慎刑司没交几个朋友，得罪的人却比他当侍卫的时候多多了。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就是有一位郡王受不了鄂尔泰不讲情面，觉得你这官太小了，装什么正人君子，就叫人呢一起伙同着要打鄂尔泰。那么鄂尔泰呢居然呢也拿起他的匕首来说，哎，士可杀不可辱啊，那你就一刀捅死我好了，不然呢我还是依法怎么判就怎么判。这王爷啊再凶悍也不能在内务府杀人，这还是个砍头的罪，就只好离开了。那这王爷到底是谁呢？如果说是郡王的话，有人考察在康熙55年以后，那郡王很可能就是康熙的儿子。 老实敦郡王胤俄。这样铁面无私的名声就这样传出去了。那也有人对他非常欣赏，谁呢？就是一向也相当的谨慎，也觉得人应该要依法论事的老四雍亲王胤禛，就是雍正皇帝。那时候呢，他是一个亲王，他派人去请鄂尔泰说，本王想跟你见一面，认识你啊。但是鄂尔泰还当场拒绝说，您身为皇子应该要好好修养才对啊，不要结交外臣。哎，还给人家训话呢，这就是他从小受的教育。他觉得他已经这样子依法执行了道义半辈子，不需要去做一些淫缘富贵的事情。康熙六十年，42岁的鄂尔泰曾经写过一首诗，就是看来四十犹如此，变到百年已可知。这是我40岁，反正现在还这样哈，不上不下的，那大概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我也不去争，我也不去就是巴结谁，这样过日子就好了。可是就是因为他这么刚硬，就有人欣赏他。后来啊，康熙驾崩之后，这位请鄂尔泰没有请成功的皇四子就变成了雍正皇帝。他这时可要真正的召见鄂尔泰，看你还来不来啊。当时鄂尔泰很多亲戚就担心雍正会不会记仇啊，当时要请你，你还训他说，身为皇子不要结交外臣。但是雍正也是一个明眼人啊，他说，你啊官职很低，竟然敢拒绝皇子，表示你非常非常的守法。我现在啊让你为大臣，那么你就可以不要再接受别人来拜托啦，你要有足够的位子就不会怕谁啦。于是43岁的鄂尔泰开始晋升。康熙61年底，鄂尔泰被雍正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。基本上啊，乡试的副主考应该是进士出身吧，可是呢鄂尔泰没有功名啊，他就是特殊的任用，文章好是事实，但他真的就是功名只有到举人而已。那么在云南的招生工作结束，雍正可能又派人去打听啊，后来就马上升为江南江苏布政使司的布政使，所以连升6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么为什么雍正会特别看待他？第一就是他刚正不阿，守法不会乱来。第二就是他缺乏可靠的政治班底，那遇到一个可靠的人就要用啊，因为他以前也不是一个会巴结别人的，会让满朝拥戴的。他当皇帝的时候，说真的，支持他的人也没那么多。那再来呢，他培养官员的确是有他的标准，也就是这人必须在康熙朝他爸爸的时候处于低谷，那你重用他，他才会感受你的恩惠嘛。那第二呢，他要一样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呢以后如果有任何改革会伤及那些权贵利益的时候，这个人才能够坚持。再来他是满洲人，那么雍正即位之后，全国18省的巡抚竟然已经有16位是汉人，那他觉得还是要用一位同胞吧。那鄂尔泰呢是一个没有什么关系的满洲人，所以是完美的提拔对象。江苏布政使虽然升得很快，但是呢这个职位也是一个考试。那这个考试鄂尔泰答出了什么样的卷子呢？刚到江苏的第二天呢，他就马上雷厉风行，这个有效率应该也是雍正所欣赏的。 他已经想很久了，一到就搬出十大禁令，每一条都在解决江苏的县城问题。当时江南已经很发达，贫富很悬殊，到处都是有人在赌博，然后呢大家就在喝花酒，有权有势欺压平民百姓的事情也是屡见不鲜。这十大禁令之中很典型的就是禁赌博啊，禁婚嫁预制，就是婚礼不能够铺张，禁恶霸，还有禁游民，每一个都是在保护穷人，打击坏人，还有约束有钱人。这跟鄂尔泰曾经穷的梅范氏也是相关的，每一个人出生自什么背景，他就会有那个视角。当然每一种改革都会发生冲突，不过他在内务府当差的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郎官，连王爷都不怕，那么现在当了布政使怎么会怕那些乡绅呢？所以他就执行了，谁违反禁令就抓谁，哪一个兵不敢去抓就开除编制，他自己也只用那些敢去抓人的能办事的人。所以主政江苏不到半年的时间就交出很好的成绩单，那当地的民风就这样大大的改良。所以雍正就夸鄂尔泰说，鄂尔泰自到江苏啊，声名甚好啊，完全不辜负我的恩惠，是天下第一布政。不过雍正讲话的确是超级夸张，你知道就好了。那么这时鄂尔泰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呢？这人有时候换了位子就会换了脑袋，前面这么刚正不阿，后来鄂尔泰有什么变化又被雍正抓到了呢？我们下一集再聊。